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夜风从竹席上坐起身，夕阳从窗外中透了进来，洒在他清秀傲气的脸上。他拾起那本边角微微卷起早已泛黄的古书，小心翼翼地吹了吹上面的灰尘，如痴如醉地读了起来。这本古书是叶枫爷爷叶麻子留下来的，他老人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师公，打卦看相治邪那是样样精通，但凡乡里乡亲谁家丢了鸡鸭，叶麻子只消打上一把便能知道方位，乡亲们按照方向找准是错不了的。又或是谁家小娃娃受冲闹腾了，医药无效，只消麻子银针一扎，准保不哭不闹。每逢十里八乡谁家娶亲、丧葬、暗凉等红白喜事，那是必须请麻子去打上一卦，求个吉利、平安、驱驱晦气。在神龙峰一带，叶麻子就是活神仙，就是镇长大人见了他，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叶爷。叶枫自幼父母走得早，叶麻子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带他吃百家饭。不料到了叶枫上初二那年，叶麻子去了趟省城给人家办事，回来第二天就突然患上了重病，一命呜呼了。叶枫永远忘不了爷爷死不瞑目的模样。叶麻子临死前再三叮嘱孙儿，千万不要像他一样当师公习天机之术，以免惹祸上身。叶枫那时候哪里懂什么天机之术，但叶麻子神通广大的高大形象却烙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之上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叶枫总觉得爷爷的死是个蹊跷，很想弄清楚叶麻子真正的死因。想来也是天意，这次清明回来祭祖，在翻找爷爷的遗物时，发现一个铁盒，里面用黄布包裹着这本书。古书名《青田遗书》，乃是大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亲手所编。前朝诸葛亮，后世刘伯温，这刘伯温可是诸葛之才，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精通阴阳风水、奇门遁甲、岐黄医药之法，最终辅助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。青田遗书记载着刘伯温毕生所学，阴阳风水、医药、兵法、天文无所不包，只可惜叶枫手上的这部遗书只是上部，里面讲的多些是阴阳风水、破邪、邪黄偏门之法。叶麻子那身本事正是这书中所学，封皮已经破损，但装书的丝线却极是牢固，书中的字迹虽然已经昏黄发暗，却也能够依稀辨认。
曾勇，帮忙把那位张老师叫过来。
这个叶顾问啊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
我想说说那栋楼的事儿，能麻烦您带我去见一下校长吗？
叶先生啊，请坐请坐，这次的事情多亏叶先生才能平定下来。听说叶先生代表水月国际提出来要给死者家属赔偿，真是大仁大义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学校这方面一定会出把力的。
赔偿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着急谈，虽然我们有过承诺，但是我们水月毕竟也负连带责任。今天过来见您呢，主要是想问问李校长，徐文超跳楼的那栋教学楼是不是经常出事儿？
那栋楼怎么可能？叶先生您说笑了，这种死人的事情在我们学校十几年都不一定发生一次，你怎么可能经常出现呢？
老奸巨猾。
哎，李校长家里应该有个儿子吧？不过这个儿子看起来不太好养，因为李校长手里总是没有多余的钱，对不对？
没想到叶先生连这都打听清楚了，是小张跟您说的吗？
小张？叶枫琢磨了一下，才想起来带他来那个老师姓张，摇了摇头。 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是从您的脸上看出来的。叶枫说着，伸手在自己的脑门上摸了一下。李校长天庭饱满，鼻子高挺，嘴阔容全，唇如四字，看得出来李校长是个做事有魄力有担当的领导，指日还可高升。叶枫的话并没有让李彦瑞高兴，反而让他微皱着眉思索叶枫接下来到底要说什么。但是您的鼻梁虽然高，却有些歪，鼻孔大而外翻。鼻子呢，是主财造宫和疾病宫的部位，鼻孔翻则财气泄。如此的面相，说明您虽然很努力地去赚钱，但是即便自己不怎么消费，钱财也会悄悄溜走。结合上鼻梁歪斜，这财气多半是落到了亲朋那里。您眼下龙宫饱满，显然是有子的面相。如果钱财花在亲朋身上，那么无疑儿子是非常大的一块。